好，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时间，能够继续来到主你的话语面前来学习，来长进。也求主你带领我们下时间，让我们各样的分享、各样的交通都能够有主你美好的旨意恩典来彰显。这样的祷告，会乃是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门。好，那么今天还是。这个教牧书信，我们感谢神，上前面六周已经这个学完了这个第一部分，就是提摩太前书，那么我们今天开始就看提摩太后书，一共有四章。提摩太后书的这个主题就是神的仆人，神的工人。那么提摩太前书，我们前那六章主要是讲到这个提摩太，保罗提醒提摩太怎么样处理教会的各样的事情。那么是因为这个保罗前面讲到他在上诉罗马这个坐监，那个被释放之后，重新回到这个马其顿传道的时候，给提摩太还有提托写了两封书信，让他们这个在格里底教会他们服事遇到的困难难的时候，嘱咐他们这样行。那么提摩太后书是这个后面其实是保罗的最后的一封书信，是在他这个第二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所写的。那么第二次坐监的时候，应该跟他第一次不一样。第一次因为是他是受这个犹太人的控告，被他要这个去罗马去上诉，所以接到这个到罗马上诉罗马皇帝，因为他是罗马人，但是却被这个犹太人控告，所以他那时候的这个情况可能相对比较好，他还可以在外面租房子，然后会见了很多这个弟兄姐妹，还有带领许多人信主，包括腓力门等等。所以那时候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其实他的待遇相当好，而且有很多同工跟与他同在，包括这个Luke 和他这个在一起帮他这个上诉。所以他在我们前面去年讲到的这个监狱书信的时候，特别是腓立比书信是在第一次坐监最后，保罗已经知道他可能会上诉成功，可以获释，所以他在那个腓立比书信里面，非常的这个喜乐。那么这一次第二次这个被捕上诉，这个到罗马坐监，是因为在这个。保罗那时候因为这个尼禄做罗马的皇帝，那么在主后64年有这个罗马大火，因为国家那时候尼禄他因为骄奢淫逸，他不喜欢这个罗马城的这个建筑，所以就据说就是放了一把火，想把它烧完以后，可以重新再按他的这个心意来建造这个罗马。但是他为了有个那个 scapegoat， 那么就转移视线，就把这个嫁祸给这个基督徒。所以那时候从罗马城大火之后，基督徒就的迫害就更加的这个严厉严酷起来。所以保罗也是大概是在这时候在马其顿宣教的时候被捕，再次被捕，然后被送到罗马。那么在罗马的时候应该就写了这本提摩太后书给提摩太，希望能够再见提摩太一次，也让提摩太带一些东西能够回到罗马来看他。有一些特别是跟他那时候做的监牢是在地下做这个土牢，所以非常寒冷，所以要这个提摩太带一些衣服啊，还有一些书籍，他也可能很少能够见到 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所以但他还是在那时候继续的来读圣经，而且阅读各样的书籍，所以在提摩太后书最后面都有讲到。所以这个提摩太后书就是这个保罗基本上就是他的最后一封书信，是他的遗信。这个就像这个另外一个是彼得前后书，彼得的后书其实也是彼得的这个遗信，写给这个当时的教会。那么我们想到我们这个圣经，其实也是 Testament， 意思也是这个遗书，也是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这个圣灵来写给我们的这个书信，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他。所以这个背景就是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他因为受到这个尼禄的时代的这个基督徒的迫害，他在罗马第二次坐监，这时候的迫害已经非常的严重，那么他可能很快就这个为主殉道，包括这个彼得也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被罗马帝国的逼迫，那时候也是殉道，也是在尼禄的时候殉道为主奉献所以这就是那时候的背景。所以保罗在这个里边就大概已经预感到他可能会不久就会殉道，所以也对这个提摩太写出了最后的这个嘱咐并且也把自己作为奠祭献给这个教官，在这个献给神。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里面都有讲到。那么主题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提摩太前书再稍微回顾一下，就是重点是在神的教会，是提摩太处保罗讲给提摩太处理教会的各样的这个问题。第一章是关于异端，那么第二段是关于这个祷告，特别是公祷，还有教会的敬拜秩序，包括弟兄虔诚的祷告，那么姐妹穿着正派，能够尊重教会的敬拜的顺序。第三章讲到是教会的这个领袖的建立，包括长老还有执事的身份职责，也讲到这个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真理柱石和根基。那么第四章讲到继续的包括传道或者是长老他们讲到这个教训真道的真理，要操练敬虔，能够使用他们恩赐，不但是可以救人也可以救己。第五章就是关于教会的各样的贵重不同群体的这个管理跟怎么样来帮助会众，包括这些不同的年龄层的会众，也包括这个寡妇，真正的寡妇要在记在册上来供奉他们，但是年轻的如果没有遵守誓言，那么就能够就要让他们吃他们，也包括讲到这个神的供应，神的工人，还有长老等等，他们的各样的需要，还有长老一些争端的时候怎么样来处理，所以是还有仆人怎样来恭敬主人，所以讲到这个教会的各样的事务群体的管理和对待的问题。最后一章我们上周讲了，就是继续的最后在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敬虔，要做见证，也是回应第一章处理异端的事情，另外也是鼓励提摩太能够知足敬虔，而且逃避不义，继续做这个美好的见证。 持守这个真理，直到主再来。那么这个提摩太后书，那么我们的这个重点就是神的仆人、神的工人。那么整四章，那么每章都是讲关于这个神的仆人、工人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方面。那么第一章的重点就是在讲到这个侍奉的根基，我们可以来去看一下。那么1到2节应该就是讲到这个问安的书信的开头。保罗一般都会有这个受信人，还有发信人，还有一些问安的话。那么第一节就是这个讲到奉神旨意，照着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么就是讲这个他们写信人是保罗，那么他的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么保罗在这一提摩太后书特别提到奉神旨意，而且是神也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生命的应许，所以讲到这个两点。那么跟这个提摩太前书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个是奉神命令，讲到神的命令，这边是讲到神的旨意，而且包括生命的应许。我想这里面可能也隐约的提到这个保罗，因为他在这个坐监，所以他很多地方不能够亲自的按照这个神的命令去照顾这个教会。那么他在这里要奉神的旨意，他要完完全全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在教会在他自己身上是应该怎样来行，所以他要奉这个神的旨意，而且是生命的应许。那么也可能隐约的联系到他可能知道他的生命可能不久就要在肉体上可能会死亡，但是在神里边，在耶稣基督里边却有真正的生命，有真正的应许，所以他还是没有这个失败，没有抱怨，还是完全的仰望这个神。所以这里他特别的强调神的旨意跟生命的应许。表明这个生命肉体虽然可以死亡，但是在神里边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应许。那么第二节讲到在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那么这里再次写到这个提到的受信人是提摩太，跟提摩太前书一样，那里面是讲到这个在主里做真儿子的这个提摩太，这边是在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也是表明他跟提摩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是师父的跟这个跟徒弟的这个关系，所以是非常的亲密。那么保罗因为他没有这个家庭，那么他没有这个儿女，但是他却有生了这个很多的属灵的这个儿女。那么他应该最亲密的三个人就是提摩太、提多，还有这个哈尼西姆，在腓利门书里面提到他自己称他们是这个属灵的这个儿子。所以保罗就是表明跟这个提摩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这里面再一次提到这个恩惠、怜悯、平安，这是保罗常常用到的这个恩惠跟平安，在他的这个祝福文安的这个书信里面都有提到。那么最特别的一个就是怜悯，这个只有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讲到这个怜悯。我想一个原因可能是保罗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包括这个以弗所教会他们可能受到很多这个挑战，受到这个异教的影响，那么保罗也是愿神来怜悯这些异教的这个受到异教影响的人，或者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愿神怜悯他们，让他们 能够真正的回转，能够怜悯这个教会，能够在这个异教的风波当中站立得稳。那么恩惠和平安也有特别的意义。恩惠只是这个从这个神那里来的给我们的这个礼物是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从死里边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女，重新有属灵的生命，有这个永远的生命。那么平安应该也是这个从希伯来文化里面，这个平安的意思就是表示更加的繁荣昌盛，也是在属灵上面更加的昌盛。那么表明这个如果我们接受从神那里来的这个福音，成为他的儿女，那么就会有从神那里来的真正的平安。因为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末世，在当时的各样的压迫和逼迫下，只有在神那里才有真正的这个永远的平安。好，那么这就是保罗的这个开始的这个蒙恩。那么后面保罗就继续的来讲到这个教会的这个侍奉的，特别是提醒提摩太这个侍奉的这个根基。我想这边是讲到先起就是从前的这个根基。这一保罗是他常常在新的开始有这个感恩，有祷告。那么第三节就讲到，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那么保罗在这里感谢的这个神，他这里边特别的讲到，就是接续祖先，就是包括这个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他们都是信奉同一位这个神的祖先。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他的这个我们的信仰是从这个旧约一直而来，有这个旧约的这个基础。我们信奉的是同一位我们的祖宗所奉信的这个同一位的神。这个我们基督徒现在我们所这个侍奉的也是这同一位神，而且是借着这个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的神。在提摩太前书也讲到这个良心清心，在第一章里边。那么第四节讲到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所以我想这里面再次表明这个保罗跟提摩太之间他们的父子亲生。那么眼泪我想可能是这个提摩太纪念这个想念保罗所留下的眼泪。我想特别是这个提摩太知道保罗第二次被捕送到这个罗马去这个坐监，那么他也可能非常的这个想念这个保罗，担心他的这个安危，所以也会流泪。另外我也讲过这个提摩太，因为他是这个可能性格稍微软弱一点，那么而且在听这个以弗所教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可能在那时候又得知这个保罗他这个被捕入狱，那么他可能他的这个心情也非常的不好，所以在这里面有流泪。我想也肯定为保罗来切切的祷告。那保罗也是同样也是思念这个提摩太，想要见到他，因为他是他的这个非常得力的同工和这个属灵的儿子，所以能够见到自己的这个真儿子，是非常的快乐。 五戒讲到，想到你心里无伪之心，这心是现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身心也在你心里，所以这个，保罗也再次提到这个我们所信奉的这个，从这个无伪之心开始的，也是讲到提摩太。的这个身世，他有非常近的，他们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也从小就可能教导这个提摩太，让他知道这个他们信奉的这个先祖，他们都是信奉这一位真神，那么他们信主以后，更知道这一位真神就是这个天父。而且，耶稣基督是他的这个儿子，所以，保罗在提到这里，我们这个，写侍奉的根基，那么就是讲到，我们的，他们，包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信奉的这一位，先祖信奉的同样的这一位真神，而且是通过这个，清洁的良心，通过这个无伪的。信是从这个神所赐的这个信心，让我们相信这一位同样的真神是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有雅各的神。所以我们的根基就是这一位旧约的真神。好，那么后面一部分就是讲到保罗提醒提摩太，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这样的做。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为此我提醒你，要这个是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原因就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那么，这个，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现在保罗可能也知道这个提摩太可能当时的情况，因为这个去逼迫呀、教会的挑战呐、还有保罗的入狱啊，可能他的信心会跟因为他这个性格的关系，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保罗就提醒他在这里要再次的信心要坚固眺望起来。那么保罗这边是讲到按手这个赐给你的恩赐，所以说是这个恩赐其实是从这个神那里来的。那么这个我们得到这个神恩赐，我们就要来好好的使用，能够再次的眺望起来。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保罗也希望这个提摩太能够振作起来，继续的来仰望，依靠。那么，因为神赐给我们的，这个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这也是这个圣灵的这个恩赐。那么，这个心的原意就是，灵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醒，现在，那么，虽然有各种的逼迫，有各种的苦难，那么，希望提摩太，也是，能够继续的来，借着神给他的恩赐来继续的来仰望、依靠神，能够把这个圣灵的恩赐能够显示出来。第八节讲到，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所以因为当时的这个尼禄皇帝的逼迫，我想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可能有一些软弱的，可能会离开，就像这个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说这些十二个使徒也都这个 逃跑也都离散，不能不承认主的名。那么在尼禄这个被这个逼迫当时基督徒的时候，我想也可能会有相似的情况。虽然也有很多人坚持为主这个见证，还是也会有一些人会离开，会软弱，会暂时会跌倒。那么那时候可能如果你再继续宣扬这个耶稣基督的话，就可能会受到很严重的逼迫，像保罗这样被捕送到罗马受死。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以这个为主做见证为止。可能也有更多人因为保罗的关系，因为保罗有很多的联系，知道更多的有很多的同工，那么得知他被捕，那么被送到这个罗马被囚，也会以他为耻，可能会软弱，会不能不承认跟保罗的这个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提摩太不应该这么做，而是应该相反的在现在要按照神的能力，神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各样的能力，为福音同受苦难。那么我们能够承受得起，我想也是因为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能力，能够给我们开一条路，能够在这个困难的时候继续的来为神做见证。我想这个我们可以体会保罗他自己在监牢里面，我想他的处境也是非常的困难，但是他还是能够写信来鼓励提摩太，也是写信给现在的我们来帮助我们。我想他自己承受的这个压力这个苦难有非常的重，但是他还是能够这个来继续帮助别人。我想这也是真正的神给他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恩赐，来继续的做见证。那么神就保罗就继续讲因为这所有的一切，我们现在能够继续能够来为福音同受苦难，能够来刚强壮胆，来在主里边能够这个继续的为神来见证，就是因为神所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那么第九节第十节就讲到这个真正的背后的这个根基，就是因为第九节讲到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第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将死废惧，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再一次讲到我们的这个真正的根基。我们现在之所以在这个各样的逼迫下面还能够继续为神做见证，就是因为神他这个的这个旨意和恩典，他是因为神呼召了我们，在已经在万事之先就预定我们这个能够得救。那么所有这一切不是按照我们的这个行为，因为我们像当时很多人离开保罗会软弱，会跌倒，但是按照神的这个旨意和恩典，那么我们最终还是会有这个神的应许，神的这个最终的得救。那么在九节的后半部分讲到的恩典，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是因为这个第十节，这个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在十字架上救主耶稣基督所呈现的这个救恩表现出来，这个恩典 因为这个耶稣基督他已经死里复活，而且把这个不能朽坏的生命，就是把死刑这个废去，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那么他已经战胜了死亡，就有这个不能朽坏的生命，就预示着我们信徒虽然在世上有很多的苦难，非常的逼迫，但肉体可能会衰败，甚至死亡，但我们有从神那里得到的这个永远的这个生命，按照他的应许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永远的那这个不能朽坏的生命，在这个永世，在神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能够得到这个最终的这个完全的这个救恩。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到在我们的这个世上，在现在有逼迫，有各样的苦难，传福音当中有各样的挑战等等，这个但是我们还是有从神那里来的这个根基，那么是借着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各样的恩赐和各样的能力，也是按照神的他的这个宝贵的救恩的计划让我们能够站立的稳，而且有这个永远的不能朽坏的生命。我们不应该看这个眼前的困难和苦难，而是更应该仰望神他的这个恩典，还有应许，还有我们这个永远的这个不能朽坏的生命。所以这里保罗讲到这个侍奉的现在侍奉的根基，是因为神的美好的这个计划。那么后面一部分保罗又提到这个，我想可以是讲到这个将来，他讲到十一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的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所以这个保罗就以他自己讲述到这个神不但保守我们这个现在，还是也保守我们的这个将来。那么所以做传道是主要重在传福音，那么使徒是重在建立这个教会，那么师父应该就是在这个教会里边做教导的工作，能够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在主里边能够成圣，能够把这个神的这个福音能够广传，也能够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十二节讲到保罗他虽然也受了这些同样的苦难，他也不以这个福音为耻，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知道这个神是谁，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这个以色列旧约的同一位神，我们也深信这一位神，他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个宝贵的救恩给了我们，也给了我们这个不能朽坏的这个生命，所以也深信这个神耶稣基督能够保全这所有的一切，直到那日，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保罗这边也讲到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困难的情况下还能够侍奉，是因为神能够保全到永远，保全这个他所交付我的，或者是我所交付他的，看这么翻译，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说神不但给我们这个能力，给我们恩赐，让我们能够现在能够继续的来侍奉他，神也有这个能力 借着耶稣基督，能够知道他再来的日子，也能够保守我们的脚步。特别在后面13节14节，那保罗就再次的提到，让这个要提摩太要坚守。所以13节讲到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14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这13节14节其实都讲的要守着。那么一方面是这个常常的守着，包括讲到的是时间方面，要频率方面，要一直要坚持不懈，要常常守着，那么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么另外一个14节讲到从这个关系方面要牢牢的守着，就是跟神的这个关系要紧紧的抓住，而且是借着这个圣灵要牢牢的守着这个神给我们的。13节是讲到保罗的这个教训，他的这个规模，就是讲到保罗的这个榜样，他所传讲的这个福音。那么要提摩太借着这个爱心跟信心，是从耶稣基督里面来的，这个爱心和信心要常常的守着这个保罗所传讲的这个神的话语，神的福音。那么14节是讲到这个，也是保罗所从神那里所交托以提摩太的这个真道，也能够靠着这个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边的这个圣灵来牢牢的这个守着，因是神跟神的这个关系能够紧紧的抓住所以这边应该是讲到因为靠着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应许能力，那么我们也能够按照这个神的旨意，今后在将来的岁月，虽然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逼迫和困难，要常常的守着这些神的话语、神的真道来继续的来侍奉神。所以保罗就基本这一段就是讲到这个，我想从过去是旧约里面我们所相信的同一位神，我们能够用这个清洁的良心和这个无伪的信心来仰望他。那么现在我们有苦难，但是还是有这个神在赐给我们的恩赐，还有各样的能力，有这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能够继续的来也是服侍神。那么将来也是一样，有从神那里来的基督里面的信心和爱心，还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常常的这个牢牢的这个来守着这个神的真道，继续的来为神做见证。所以就是讲到的这个根基就是从这方面这几方面来的。那么后来几节就是讲到保罗以他自己的经历做见证，那么虽然他有这个在罗马坐监被逼迫但是还是有人来这帮助他。那么15节也是讲到，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契尼。所以这个亚细亚就是应该是这个他是马其顿土耳其那一带，那么保罗在那里服侍，然后后来这个被捕送到罗马坐监。我想那时候可能像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因为逼迫有些人就会离开，有些人软弱，那么其中就有这个腓基路和黑摩契尼。 但保罗，我想他没有这个抱怨，没有这个失望。那么16节讲到，愿主怜悯阿尼舍夫一家人，因他的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所恋为耻。那么就是讲到这个阿尼舍夫一家，他们是为神做了这个美好的见证，不但没有这个离弃保罗，反而去寻找保罗，不以这个保罗的这个锁链为耻。特别是7节讲到，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的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你也是明明知道的。所以就讲到，虽然保罗有很多的同工，有一些同工离去了他，但是还是有，保罗这个神差遣这个同工阿瑟尼弗，而且不只是他一个人，是他一家的人，来罗马，在保罗受监坐监第二次坐监的时候，来找寻找他，而且来殷勤的来这个服侍他，所以保罗就非常的感谢神。所以这里边也愿第18节讲到愿神在那日得主的怜悯。这里边这个第一个主应该是指这个基督，第二个字这个是神，那么应该是指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愿这个这些有好的见证的基督徒能够得到神的这个怜悯，神的称赞。好，我想这边差不多对，第1章就讲完了。那么我想，那第一章的主题就是讲到作为神的仆人、神的工人的这个侍奉的根基，究竟在哪里？那保罗觉得这个他的问安，讲到这个神的旨意，神的生命的应许。那么后面接着他的祷告跟提摩太的这个亲密的关系，讲到我们从前，我们过去有一位有旧约里边同相信我们同相信同一位的真神，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先祖相信同样的神，这个真神有这个来帮助我们。那么现在虽然有各样的困难，有各样的苦难，但是神也是借着这个恩赐，借着这个赐给我们各样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么神也会在将来继续的保守保全我们各样的这个在神里边的这个应许，能够成全能靠着这个圣灵能够守住神给我们的各样的真道，能够继续的来侍奉神和这个见证神。后面就以这个保罗的这个遭遇做一个见证。有些人离开了他，但是还是有神差派这个他的使者、他的弟兄姐妹来继续的在罗马来探望、帮助保罗。所以所有都在这个神的保守和应许之中。虽然环境可能有各样的变化，环境有各样的挑战，有各样的这个困难，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这个信仰的侍奉的根基是在哪里？那么神所选召的、所应许的，他一定会保守，到永远。好，那么想差不多 讲到这里还有15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分享的地方，我们可以大家可以讨论。好，请两位长老、还有牧师、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
你刚刚问那个问题，我们侍奉的根基从哪里来？我们就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边讲到，这个基督教会的根基这个主题，我来念好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10节到第15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这个我应该就是指保罗吧，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那根据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就是我们侍奉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在这个根基上面怎么样的建造，建造出来是金的，是银的，是宝石，或是草木和谐，是看我们个人样子，靠着信心，靠着依靠神的怜悯，我们在上面建造。那他说最后我们所做的这个圣功，这个跟所在神面前所做的这些侍奉，最后要到神面前去交账。那神的交账，他这边是用火来表示这个神的验，我说这个验货啊。我就想到我公公他们公司，他们是卖印刷机器的，每次这个货从海关来了以后，他们都要去验货，那不好的货他们都要退回去给日本。因此这个到了我们到了建筑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工程也是要让耶稣来验货的。那神验货，我们说我们的神就是烈火，所以他亲自，可以说他亲自来验货，那这个验货的时候，金银宝石是不怕神的火来烧的，但是会烧掉的就是草木和谐，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所在神面前所摆上的，你在神面前每天的生活，我们生活的内容，我们生活的品质，这其实也是功，也是一种，建造的功，我们在神面前的圣灵，我们让神在我们里面住多少，这些将来都要到神面前，去交账，不见得完全是指我们所做的功。很多时候我个人认为是我们在 神面前灵命啊，我是不是纯洁，是不是凭着良心啊，在神的面前过日子。这是我一点分享。
对，谢谢。天地菩萨，那个对，就是都是靠着这个信心，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信心跟爱心，还有圣灵来牢牢长长的守着。好像也是保罗这里边也讲到，都是靠神、靠基督、靠圣灵。那么这个神的这个，这边也讲到这个，那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是我们这个确实是都是这个神的恩典。我们真的，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我们想有时候可能是想做得更好，但这个这个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没有不能达到这个我们这个目的，达到这个我们原来预想的目的。但我想，这个神是看我们的这个内心。那么，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有这个清洁的良心，还有这个无畏之心，神都能够看见，所以神也会继续的保守帮助我们能够继续来侍奉他。好，有没有别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
在这章里面我看到的就是保罗这边写跟提摩太提醒他，就是说他是用保罗是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然后呢再讲到想到提摩太心里面是无为之性啊，就是没有不虚假的啊。那这里面叫做 sincere， 英文 NIV 叫做 sincere faith。那就是如果说他这边写的如果说照保罗这样写的清洁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的时候当然在罗马书保罗也提到，有提到良心的问题。但良心，我们的良心有的时候会受到我们世上生活我们的罪的影响我们对就不是清洁的良心。有时候会有一些良心发现，但是不是完全的是你身经常的是有那种良心，那个神所看赐给那个良心。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保罗也提醒了提摩太，是的，要用保罗要用他自己的清洁的良心、无为的信心来服侍，来服侍主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时候，那你才会想，就是才会提醒提摩太，因为保罗经历了那么多，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很多，但是他没有放弃，那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清洁良心跟无为的信心所以他总是觉得有圣灵的带领，所以有这个在基督里面有那个有他那个信心跟那个爱，有那个爱心所以可以让他经过这么多的苦难见证。他同时在后面也写到，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但一旦他所传的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信是从哪里来，要从清洁良心跟无为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也是很多的时候是经过一些的苦难，一些的经过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持守的对神的那一本信心。所以我们经历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说神的爱，神给我们的这个神给我们的管教是他的，有他的目的的所以这个信心是一步一步的往前成长。那如果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开始当然都会有这个，因为我们刚刚因信称义了以后，我们再在往成圣的道路上走，在这过程当中总是颠颠簸簸的但是保罗也在这边提醒，你是要在主里面要服侍神的时候这个是需要你需要有那一份 就是最基本的 foundation，就是那个清洁良心跟无为的信心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阿尼西姆这边，阿尼瑟佛啊，却在保罗这个亚细亚的这些的基督徒离开，所谓的基督徒离开啊，离开了这个啊保罗的时候，反而是有阿尼瑟佛啊，他来找他，而且找着了，还啊让他感觉到他也得到那一份在主里面得那一份的安慰啊。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也有写到啊，耶稣说的进窄门的人少，走窄路的人也少，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提醒啊。如果说你今天，当然你今天如果说是啊人云亦云，你就跟着走，那自己没有一个分辨，或在神里面没有那个啊无为的信心的时候啊，那你可能就进不到那个所谓的窄门后面的那个美好的境界，或是走窄路之后那美好的境界啊，这是我一点分享。
好，对，谢谢亮导。对，我想这个因为当时这个各样的逼迫，那么可能这个提摩太他的那个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呢。我想保罗就特别的来提醒他，因为我想提摩太是成长在一个比较金钱的家庭，所以保罗提醒他这个他原来的这个信心的这个根基是从这个清洁的良心跟这个无为之性开始的。那么我想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现在在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也有各样的挑战，也有在各种世俗这个一端一教的这个侵袭的时候，我想这个金钱的家庭也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能够这个保持这个坚守在家庭里面，还有这个金钱的这个生活，那么或许我们的儿女他们以后在面对各样挑战的时候，还是能够回想到这个原来他们所相信的，借着这个清洁的良心，还有无畏之心，还能够面对这个世俗的挑战的时候，还能站立得稳。好，别的弟兄或者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没有。
因为我这希望多留一点时间给弟兄姊妹们能够多有一些这个现在时间也要到了，那么我想我只已经时间已经到了，好，我想我只分享一节，这一节是蛮重要的，这节是第十二节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下面这句话非常重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或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到底是保罗交托神，还是神交托保罗呢？这是 both and， 两个都是。这里面看到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神的主权那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神他有大能大力，一直保守保罗，也保守你跟我不失去救恩，直到那日。这是神的主权，因为神是信实的，他绝不半途而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所尽的责任是什么呢？乃是因为保罗他一直持守着基督，保罗把他自己交托在基督的恩典和保守的当中，所以这两个好像火车的轨道 是并行的，有神的主权的保守跟人的责任，就是把自己一直持守在基督里，并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恩典和保守的当中。所以这一节经节说，那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或说他所交托我的，两个都是对的，就是看见神有神的 role， 人也有人的 role， 但是当人能够进人的 role， 完全还是靠神的保守的恩典。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神保守的恩典，人是根本没有办法持守着基督，也没有办法把自己交托给基督的恩典和保守的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救恩的一个原理。时间也到了，我就简单这样分享一点，谢谢。
好，谢谢牧师。别的弟兄姐妹还没有分享？好，那么时间，那么就请这个李斌长老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 ，OK， 好，听得见哈？
听得见。
嗯，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接着保罗的教导，知道如何在我们的信心的道路上，谢你来把我们所交托的，或你交托给我们的一个因为一个信实你的可靠，你的全能，我们可以有信心我们感谢你，也感谢你让我们学习在你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或获取你给我们的教导，你给我们的真道，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所信的能够传给我们的周围，特别是我们的家庭中的下一代，我们还是年轻的这些信徒，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今天的崇拜或者是学，也确实你保守我们下一周的时间，不管是我们的工作或者是生活或者是服事，都交托仰望感谢我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门。